大家好，我是来自香港理工大学中国文化学系的刘继尧。讲起北京，不知道大家的脑海会想起什么图像呢？我就会立刻想起故宫了。故宫是明清时期皇帝的住所，处理政务的地方。清帝退位之后，南京临时政府制定清室优待条件，末代皇帝溥仪和皇室成员可以居住在紫禁城之内。后来溥仪被驱逐，1925年10月10日，故宫博物院正式成立，后来更加被列入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之一。我对故宫有一种情意结，所以今日会为大家介绍一本书《皇一朝：流转的紫禁城，世界视野下的明清宫廷文化》。作者皇一朝从世界史角度叙述故宫的历史。全书可以分为三个层面，分别是中国历史、东亚历史、世界历史，从一座宫殿讲出蕴藏在内中国、东亚、世界的有趣故事。关于故宫涉及的中国历史，主要发生在明清时期。我觉得有意思的是，我们对于明清两代的印象或多或少是受到小说、影视所塑造的图像所影响。本书作者为我们提供明清两代的历史图像，例如雍正皇帝小说、影视的图像冷酷无情。作者从宫廷的档案指出，清代皇帝经常会赏赐大臣不同的玉类，雍正皇帝亦不例外。例如雍正皇帝朱批鄂宗綺奏折讲到，自己在进食美食的时候总会想起和大臣分享，但是由于当时候未能及时分享，所以和鄂宗綺表示歉意，呈现清代君臣之间另一种相处的方式。另外火烧少林作为小说、电影题材，指出清代皇帝和佛教之间存在一种张力。其实历史事实是，作者指出清代皇帝礼遇佛教，例如念珠，是清代宫廷具有多元的象征意义。除了作为父子之间皇位传递的信物之外，还包含清代皇帝对佛教的信仰。例如作者指出，光绪21年，光绪皇帝将经常使用的念珠赏赐给张家活佛作为纪念。这个举动源自力图振兴清朝国力的光绪得到一位藏传佛教领袖人物成为处理边疆民族事务重要的助力。从清宫档案，念珠是清代皇帝随身之物，同时布置在宫殿不同的地方，而且清代皇帝经常将皇家制造的念珠赏赐各处的活佛、喇嘛、佛子，表示对佛法的尊敬。清代皇帝与佛教之间存在是一种友好的关系。关于故宫涉及东亚历史，作者有一个专章讨论中国、日本、韩国皇室用兵的历史。故宫设有兵窖，储存兵砖，方便各种祭祀、保存食物之用。根据清代档案，每年藏兵的数量大约维持在20000多块的水平。日本皇室都有用兵的历史，有特殊的政治文化含义，呈现将军、藩镇、朝廷之间的互动。这种互动源于宪兵、共兵的文化传统，由这个文化传统开辟运兵的道路，开展保存兵块的技术。朝鲜皇室都有用兵的历史，作者从朝鲜的档案发现，朝鲜的官员、官吏、杂役、兵丁往往会上下其手，私下偷兵贩卖。另外朝鲜的国王例如李氏喜欢吃生冷的食物，经常引起肠胃的不适，官员屡劝无效，只能从药物入手解决国王的身体健康问题。 关于故宫涉及的世界历史，例如作者讨论故宫收藏的铜铎金写字人中，乾隆皇帝对这件来自英国的礼物喜爱万分，摆放在凌寿宫乐寿堂之内，而且要求内务府造办处洋人工匠参考写字人中研发更进一步的技术。作者指出，写字人中的出现和19世纪之后欧洲自动机械人偶的工艺、皇室、贵族风尚是互相呼应。马歇尔将写字人中从英国带到中国，希望通过一份精致的礼物打开清朝通商的大门，企图虽然落空，但是瑞士钟表的工艺藉着这个机会走入了东方的市场，在东方声如日隆。本书除了从不同的地域空间叙述故宫涉及中国、东亚、世界的历史之外，还会涉及不同的群体，例如朝鲜的燕行士、西方耶稣会士、御医、侍卫等等，从不同群体的角度呈现域内、域外人士对故宫、明清两代政治、社会、文化的印象。最后，本书提及故宫不同的建筑物，例如故宫的冰窖在2016年开放给游客游览，所以大家在阅读这本书之后，他日游览故宫时望见不同的建筑，相信都会感受到过去关于中国、东亚、世界的历史脉搏，同时亦会想起一幅真实的历史图像，站在景山公园之上饱览故宫全景，同时细味昔日的故事。